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灵会，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5期空中灵会周刊。灵会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加国庆大游行，法轮功瞩目；温家宝访问德国，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迫害元凶；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7月1日至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时事新闻。
美加国庆大游行，法轮功瞩目。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今年是美国独立235周年，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举行各项庆祝活动，包括放烟花、花车游行、节庆游行等等。其中由以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的独立日大游行最具标志性，由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这个盛大庆祝活动。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个团体参加了这场独立日大游行，队伍节目丰富多彩，象征美国精神的军乐队、历史人物、不同族裔的舞蹈表演，吸引了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由2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花车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今年是第10次连续参加华府国庆大游行。独特的服装、整齐大气的队伍和高水准的演奏格外引人注目。1776年7月4日，美国正式通过独立宣言，确立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并承传至今。追求自由、尊重生命是美国的立国之本，200多年来已经深深植入美国人的心中。每年的美国国庆也是美国人重温先祖们的遗训、重温美国立国精神的时刻。一些美国传统人士不断呼吁和提醒美国坚守维护人权的道德理念，不因利益放弃立国的原则。7月1日是加拿大成立144周年的国庆日，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上午11点在安省剑桥市举行的国庆节游行，下午4点参加了大多伦多市、加堡市举行的国庆日游行。这两个城市的游行都是他们连续3年应邀参加的游行，西人观众感激，华人观众感慨。有观众表示，感谢他们给加拿大国庆节带来祥和与美好。人们还会在国会山东侧约百米的过街天桥上再次见到了带给人祥和宁静功法展示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还为民众带来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包括中国民族舞蹈、中国古典舞、法轮大法小弟子表演的腰鼓、天国乐团的演奏、舞狮独唱等等。
怒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7月2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滨海公园举行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并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结伴而行的游人通过学员们分发的传单和摆放的展板，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纷纷表示同情和关注。
6月27日和28日，温家宝率代表团对德国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德国总理默克尔递交了57000多个签名，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温家宝到达德国的当晚，前往默克尔在柏林万湖的利伯曼别墅会谈路上，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呼吁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虐杀，法办江泽民，法办罗干，法办刘晶，法办周永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等。
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共同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011年6月25日专程访台一周，马不停蹄地在台湾各地进行一连串的研讨与拜会活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台湾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出席6月28日立法院血腥的活摘器官研讨会的立法委员田秋瑾、蔡同荣、
陈同飞
均表示，应立法规范台湾民众赴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并承诺将协助器官不明罪的立法推动。
6月17日至6月24日，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利马的秘鲁理工大学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举办期间，从早上10点至晚上9点，欣赏画作的师生络绎不绝。很多人询问法轮大法的详细情况，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校长恩里克·贝多亚先生观看画展的每幅作品后，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感想。他首先向秘鲁法轮大法学会表示感谢。他强调说，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对社会、家庭和所有人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作为大学，对年轻人的教育不仅是技术上的教授，更重要的是实践真善忍这种美德教育。贝多亚先生表示，美展作品反映出的真实性使他心灵受到震撼和感动，他无法容忍对真善忍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他表示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其他所有认识的人。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桂云，先后经历过7年的牢狱迫害，近期又被非法判刑3年0.7个月。在送往沈阳监狱时，因肢体活动受限、无法站立等各种严重身体状况，监狱拒收，但心地中共协党人员继续关押迫害他，并于6月21日再次把他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
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高桥镇法轮功学员孙连军，女，去年5月31日早8点，遭葫芦岛市连山区国保大队伙同济屯哨所2名恶警到家绑架，之后孙连军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孙连军在牢号里喊法轮大法好，被恶警们殴打，造成严重内伤，在他胸脯及内脏疼痛难忍的情况下，还逼迫他上机台干奴工，又关押到小号摧残。
重庆铜梁县法轮功学员彭栋军于6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在安居镇车站被3-4名便衣绑架，彭栋军被绑架后被秘密关押于铜梁县看守所，彭栋军已绝食抵制迫害，目前情况甚危。彭栋军，女，58岁左右，原是重庆铜梁县安居镇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专职工作人员，曾被非法关押在铜梁看守所，遭受了酷刑拷打、反铐，并被非法判刑4年。
江西南昌法轮功学员刘勇去年6月被当地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刘勇提出上诉，江西省中级法院屈服中共淫威，非法维持原判。6月22日，刘勇被劫持到江西省 赣江监狱迫害。刘勇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到国保警察酷刑折磨，风油精直接戳入眼中，导致他一度双目失明，至今视力仍模糊不清。
山东省蒙阴实验中学教师伊淑玲荣获国县级优秀教学成绩奖，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伊淑玲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今年3月4日被蒙阴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再次遭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监禁室面包房的毒气药物摧残，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才被释放。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四川省达州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7月3日晚上6点至9点，四川省达州市国安伙同达县国安、通川区国安抓捕了多名法轮功学员。已确认被绑架的有赵贵阳、许文忠、陶大凤、刘光辉、夏碧、郭德芬、冉文学及冉的小孙子。这个未满半岁的婴儿在第二天凌晨2点才由其父接回家。刘光辉借的单位的车子被非法扣留，陶大凤、许文忠、冉文学被非法抄家，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资料等物品。达州市通川区新调来一个政法委书记谭军，此人叫嚣要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悉，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通川区阜新看守所。
经历9年冤狱，原教委书记仍在黑龙江省女监受迫害。黑龙江省漠河市62岁的李玉书女士，遵循自己的信仰，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1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9年多的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在小号，曾被6次隔离。她绝食反迫害近7年，被迫害的瘦骨嶙峋。李玉书原大兴安岭阿穆尔林业局教委书记，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与其他修炼法轮功的群众一样，遭到中共迫害。2002年5月，李宇书在加格达旗被非法判刑12年。2003年1月，被劫持至黑龙江女子监狱集训监区。3月，从集训监区又劫持至一大队。现在被非法关押在病犯监区、实监区。
提醒大陆同修注意网络安全。现在网络越来越普及，上网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大陆网络的变异，再次提醒大陆同修注意网络安全，不要在网上随意去结交各种人。现在大陆还有一些人从明慧、政见、大纪元等网站转载文章，然后擅自修改后发表到大陆的网站，并且在网站里开启会员制度，还进行会员审核。通过了审核的会员可以在内部交流。大家知道，大陆的网站都要备案，每个访问者都会被记录 IP， 网站的数据可以随时被坏人调看。当年谷歌的服务器在大陆的时候都不敢开启会员功能，就是担心网络安全。那些内部交流短信的会员，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被抓，国安就可以发现其登录这个网站，从而可以从网站拿到所有登录这个内部交流的会员的 IP， 从而一网打尽。所以明慧一直都提醒大陆学员不要用国内的邮箱等互相联系，和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国安对于盯上的每个人经常是不急于绑架，而是长期监视，等弄清和那个学员有联系的所有学员之后，再选一个时间一起绑架。类似这样各地的教训已经不少了。对于国内学员的有关安全问题，可参阅关于 QQ、MSN 和电子邮件的安全建议。其实这方面的教训也很多了。有不少学员因为网络安全上出现问题而导致被迫害。但是办这个网站的这些人还想做得更大。师父讲的话也不听，其实师父关于清心论坛的事已经讲得很明了，还有一些讲法都已经指出应该如何做了。 为什么还不听呢？有些站点之所以存在，很可能就是邪恶放的长线。希望同修们不要一看到是从正见转载过去的文章就去看。目前法轮功学员要做好三件事，多讲真相救人。那些从大法弟子网站中转载并修改文章又不能证实大法的事情，大家用不着做。
26、163等国内信箱不能与明慧通信。提醒一些对电脑知识不太清楚的学员，不能使用国内的电子信箱服务和明慧通信。一个是基本上发不出来，另一个是即使偶尔能发到明慧信箱，明慧也无法回信。所以尽量请使用破网软件访问明慧站内信箱与编辑部联系。
本周113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相信真善人的福报的小故事。
乘客得大法佑护，小偷作案干瞪眼。辽宁凌源市来稿，我叫李华，今年48岁，家住辽宁凌源市刀尔登乡。有一次我出远门，挎包里装了4000元钱，在车站买票时被小偷盯上了。我前脚上车，后脚小偷也尾随上了车。到了后半夜，疲惫不堪的我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小偷趁机掏出刀子割我肩上装钱的包，可是割了好几刀兜子也不破，小偷急得直晃脑袋，旁边没睡着的乘客吓得不敢管，乘警过来巡视车厢时才把小偷惊走。随后乘客推我让我看好包，并告诉我刚才发生的事，吓得我睡意全消，赶忙摸包，里面的4000元还在，包被划出几道印子，车上的人都称奇，可别人就不那么幸运了，有好几名乘客都叫苦连天，说丢了钱，车厢传来骂声，一片混乱。我临行前，嫂子告诉我这段路程小偷相当霸道，他们在车上持刀偷抢，无人敢管。他告诉我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啥事也出不了。于是我上车就在心里默念了一回。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平时见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就认真的看，知道了法轮功蒙受了不白之冤。虽然我不练功，可我也想为法轮功鸣冤出点力。我经常去嫂子处要大法真相粘贴出去贴，要真相小册子去村里散发，有时我还公开发给派出所警察，他们也不能把我咋地，因为谁家都有大法真相资料，我因此得到法轮大法的佑护。
喜鹊再也不凋零了。三姐家里有个果园，有上千棵果树，大多都是梨树。这十多年来最令三姐头疼的，也是一直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喜鹊凋零。喜鹊是专门挑最好的最甜的阳面的果凋，尤其是树尖上，个头又大又甜的，它就在每个上都叼几口。打过药的也不好使，下过药的也不管用，各种办法是都用了，就是不见效果。三姐拿这些喜鹊真是没有办法，看着自己一年来辛辛苦苦的付出竟然白白的都被他们给糟蹋了。今年夏天，三姐居住的农村连降大雨，村里十几座蔬菜大棚连续倒塌。就在三姐看着自家果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姐来到她家。大姐告诉三姐，往果树上拴小条幅，上面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啥天灾人祸都能幸免于难。听大姐这么一说，三姐马上就去写条幅挂在了果树上。 三姐以前就知道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是好功法。大雨过后，三姐家的果树一棵都没有受损。更神奇的是，今年梨树上的梨再也没被喜鹊叼过，而且是这几年收成最好的一年。三姐高兴的一个劲儿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山上一直喊到山下，逢人就说：“大法太神奇了。”现在三姐也走进了大法修炼。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7月2日的黄昏，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盛大的队伍进入世界管乐年会大会开幕仪式的嘉义市体育场。经过司令台前时，赢得全场热烈欢呼及掌声。在演奏的雄壮军乐中，司仪高呼着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特别介绍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为期18天的台湾嘉义市管乐节和世界管乐年会，今年共有9国33个国际乐团参与演出。台湾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都参加了活动并致辞。游行采接队伍从中山路出发，经过吴凤北路、民族路，再走过启明路、体育路，终点是嘉义市体育场。天国乐团经过的路段几乎万人空港，许多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争取为乐团拍照的机会。
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和7月的第一个周末总共4天，意大利米兰法轮功学院应邀参加了当地多元文化节组织的社区活动。法轮功信息台吸引了多族裔的男女老少，3-5成群，相继而来的人们乐于了解法轮功真相，民众签名反迫害，学练功法和争着学折莲花，更是成了本年度多元文化节上备受欢迎的节目。
7月2日星期六，德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卡尔斯鲁威举办的民族节，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6月18日、19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德国汉堡市阿尔托纳区一年一度的社区节庆活动——阿尔托纳文化节。
6月25日至26日，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南部中世纪古城克拉科夫，向当地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在中国已持续12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在克拉科夫弘法，每次都受到当地民众和游客的热烈欢迎。
6月29日晚7点，澳洲悉尼布莱克镇市政厅为当地节日大游行获奖团体举办颁奖仪式，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获得乐团冠军。当地市政府宣布，明年的节日游行将由法轮功团体再度做领队。布莱克镇于5月28日上午举行本年度的节日大游行，这是西悉尼最大的一个社区节日，当天有55个团体参加庆典。悉尼法轮功团体受当地市政府邀请，作为游行的领队，在第一方阵引领整个游行队伍前进。
6月25日、26日，美国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市一年一度的世界韵律节在风景优美的河边公园举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法轮功学员也摆好展位，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已持续12年之久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来到法轮功展位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都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2天中，好几群人当场学习了功法，有的人在体验打坐时的祥和之后久久不愿离去。很多人已经知道法轮大法和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并对学员传播真相的努力表示诚心的支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 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思而归真。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因为当时只有12、13岁，所以直到现在还会称自己是小弟子。然而这十几年走过来，我似乎像常人形容我们时称之为80后一样，也有了这个年龄段的修炼人特有的表现，那就是缺乏成年大法弟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没有小弟子那样的心念纯正。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引申出来有很多，结合修炼和常人生活，我重点谈一个方面，那就是思。大学毕业后，我顺利地留在了实习时的单位一家小型私企，因为顺利而又专业对口，就以为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拒绝了其他几个邀我去面试的单位。这家公司的老板很有头脑，也很严格，对我经常训斥，总是找出一大堆我工作中的不足。多数时候我都能够耐心地接受并改正，但有时心性过不去，就觉得委屈，强忍着不去辩解。我当时的悟法是，这是我该修去的东西，这艰难的环境是个修炼的好地方，而且我在专业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磨练，顶多苦个2、3年，等我各方面都拿下的时候就不给他干了，自己做做兼职，更多的时间可以用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持续很长时间我都感觉这么悟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现在我看到那其实是一颗很强的私心在作怪。跟老板谈话时还自认坦诚，虽然说了很多表明决心，实际行动上也确实在专业方面很努力的加强，可是收益不大，表现出来就是老板认为我所做的几乎一切都不对，从来没做对过。后来没过多久我就被炒了，理由竟然是说我不讲诚信。给我做的一个材料是别人已经做过的，有别人的记录在里面，但我并不知道，因为急于完成也没感觉文件有什么不对，直到做完，当时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次任务是提前上交，后来被发现，老板说我不讲诚信，发现材料有问题，应该早早上报等等。我是感到很突然，也很莫名其妙，可以说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挫折，而且是在这种所谓理由完全不是理由的情况下，向内找了，我也没有太多的发现。回到家里，静心学法，调整心态。在学到师父的一段讲法中，找到了我的问题所在。
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到救世利，他们所要的目的就是他们要把宇宙在正法中恢复成没正法一样，还是他们那一套，还是他们的山，还是他们的水，还是他们的神，还是他们的状态，因为他们就是那样成就的，他们不想改变。他们想改变的是使那些表面形式变好，就像不纯净的衣服给它洗净，但是还是那件旧衣服，就说这个意思，但这形容不准确，只能这样说。他只想在原有的什么都不失去的基础上，通过他们的仔细的安排，巧妙地溜过这一劫，那是做不到的，这就是他们要的。也就是说，旧势力不想改变其本质未思的东西，而只是改改表面，那是达不到效果的。我在工作的问题上，不也正是符合了他，才被钻了空子吗？我想通过加强专业水平来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保住我的工作，却恰恰保不住他，因为我动的只是表面，内心的观念并没有扭转，还是自私的想从老板的苛刻中提高心性，在公司得到锻炼，提高专业水平，将来如何如何。我从没有想过自己来到一个公司要拿老板的钱，工作自然要全心的投入，学到东西是额外的收获，并不是上班的主要目的。而老板是前途未卜的常人，是等着我去救度的对象，我却满足于他给我提高心性，帮我消业，这不是跟旧势力一样的畏思吗？其实联想我的整个修炼过程，不也都是这样畏思畏我的吗？只是在大法中索取，想依靠大法净化身体，依靠大法归正自己不正的东西，而在大法蒙冤时，在同修遭受迫害时，却不敢站出来正视法，不愿向世人讲大法真相，救度世人。难怪被炒的理由都是说我不讲诚信。的确，在师父给我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上，由于私心作祟，干出了多少打折扣的事啊。在修炼的事情上，我做得再不好，师父不但没有不让我修了，反而更加不断地鼓励我，让我感受到师父时时就在身边。可是我却抱着沉重的思不放，没有珍惜师父的慈悲。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普遍从小受到家里的娇惯，养成很多坏习气，私心都很重，而容于其中，彼此之间甚至都看不出对方存在问题。发现这一点后，我就归正自己，但还是时不时的什么事不顺自己的意就唧唧歪歪给人脸色看，忘了自己是修炼人。直到前段时间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周文王姬昌出生前有瑞兆，而且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胜得卓著，深得祖父的喜爱。然而姬昌的父亲季历并不是长子，季历的两个哥哥泰伯和仲雍为了让位给弟弟，以便将来传位给姬昌，兄弟俩就一起逃到荆蛮之地，成为历史上兄弟礼让友爱的千秋佳话。这个故事让我汗颜，本以为无私的极致便是不彼此算计，不互相伤害，而主动为他人真心的付出，自甘受苦，面对财产地位，常人尚且能做到泰伯和仲雍的程度，何况我们修炼人呢？从修炼的角度分析思的问题，发现自己更是漏洞百出。多年来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条路上，基本上是停滞不前。思的最明显体现就是注重自我，向内找时想的都是，我是不是有漏了，我得做好，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我要救众生，圆满我的世界，我得多做事才能树立威德，我得如何如何。这些念头乍一看没什么问题，然而深究会发现，还是抱着我不放。即使自认为精进，看似三件事都做得挺好，也最终没有跑出旧宇宙畏思畏我的旧理。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标准，成就新宇宙的神呢？对于思的本质，师父在《转法轮》中就告诉过我们， 他越过得好，他越自私，就越想占有，他越和宇宙的特性相背离，他就走向灭亡。师父在经文《佛性与魔性》中也提到，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可见思是魔性，背离了宇宙的特性，如果一意孤行，就像那些迫害大法弟子想毁掉众生的旧势力一样，最终结果是要走向灭亡的。另外，有时对自己的肉身特别的看重，稍感状态不佳时就怕遭到迫害，于是时常以调整调整为借口，只待在家里学法练功，不去做事。一次有同修就这种普遍存在的懈怠状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小孩，你会按时按点的给他喂奶喂饭，照顾他的一切，你一定不会说我这几天状态不好，等我调整调整好了再喂他这样的话，因为你知道等你调整几天，孩子可能就饿死了。那为什么救度众生的事就需要调整调整呢？众生不也是在急迫地等待着我们去救度吗？对喂孩子的事能积极主动地去做，是因为你知道那是你自己必须做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那么对救度众生的事达不到这么热心，不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归根结底不就是思吗？不听师父的话也就表现在这里，大家都想达到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见经文再精进，却还在犯着那些看似有理实则可笑的错误。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杀生问题时举的那个释迦牟尼让弟子打扫浴缸的例子，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那个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不仅仅是对杀生显得谨小慎微，更是暴露出了私心，怕自己杀生造业而不去执行师父说的话。像这样把原本很简单，只要按师父要求做就能完成的事弄得复杂了，达不到最好的效果，还加大了自身的执着，不也就是因为这个思吗？那么师父反复叮嘱我们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我们还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折扣，不也是一个道理吗？其实无论生活中还是修炼中，我们带着哪怕只有一点点的私心在做事或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听师父的话了。因为师父早在经文《佛性无漏》中明确指出，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思的问题是我所找到的自己存在最严重的问题，在此我想对师父和同修说，对于彻底去掉思，我已经完全树立起做好的信心了，走出个人修炼状态，真正在助世正法救度众生中归正自己，放下自我，不单纯指物质上的东西和人的肉身，还有对我的修炼提高这一念本身的执着，信师信法，就做师父要的，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定光明无限，前程似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白子的文章，时时处于正念之中。在修炼中我体会到，如我们都能够修得正念，如同人的本能一样自如， 就像师父所说的，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震慑了邪恶的那位同修。就像被邪恶迫害断了腿，没接好骨，却毅然打坐练功，骨头却奇迹般接好了的那位同修，时时处于正念之中，自然及时发出强大正念，不是在突然遇到什么事件时脑中一片空白，也不是在事后才明白该怎么做，这样就不会给邪恶以任何市场。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就会如师父所肯定的那样，大法弟子人心少了，正念强了，都很冷静，都很稳定了，那么邪恶也就没有利用的机会了，就是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形式更加稳定了。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开始修炼后，由于自己常人时身体有病的原因，特别是有时心性修得不到位的原因，曾多次出现过病魔干扰的现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都能听师父的话，守住自己的心性，相信正念能闯过难关。记得最严重的是几年前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恶心、呕吐、腹泻不止，酷似食物中毒，有种就要死了的感觉。我努力使出浑身的劲儿喊着，不，不管我是不是和旧势力签过约，我都不能倒下，就算是和旧势力签过约，我也绝不承认，师父，我要跟着您回家。几个小时熬过去了，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该发正念了。我催促着自己起来发正念了，我全身无力地靠墙坐着发正念，身子要歪下去了，我喊着自己的名字，不能倒下。正念发完，浑身大汗淋漓，早晨该练功了，站着都困难，要做动功更难，那一个小时让我觉得时间好漫长，但我咬牙坚持着，边练功边念着，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2003年元宵节讲法。动功坚持下来了，人感觉轻松些了。进功练下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变了，那些难受的症状大多消失了。上午9点，我照常走进课堂，大家没看出我有什么异样，只有个别细心的人发现我的脸色不太好看。我走过了这关，我深知又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心里充满千般万般的不安与感激。2001年，我与同修从天安门正式法回来的第二天早晨，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我没有多想，只是从心里冒出一句话说，如果是该我承受的，我承受，如果是因为我去了天安门想迫害我，立即停止。结果吐血现象马上就停止了，至今没有再吐过血。修炼十多年来，凡遇到病魔干扰，我都能牢记师父讲的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从来没有看病吃药的丝毫念头。一次被摩托车撞倒，满腿鲜血，没进医院，坚持练功。一次有沉疾的手臂，练功时疼得抬不起来，就用另外一只手拉着往上举，或用口含着手指保持姿势。一次打坐小腿抽筋，医学上认为抽筋是缺钙的表现，我对抽筋的物质说，大法弟子什么都不缺，下去别干扰大法弟子，坚持打坐，抽筋现象随之消失。第一次去参加学法小组学法，在公交车上突然天旋地转，下车差点晕倒，我明白是邪恶想阻止我去学法，我打心底否定着他，抓住路边的建筑物，稍息后去了学法小组。我们讲真相是为了救人，所以保持强大的正念显得尤为重要。讲真相就怀着我要救你的一颗心，耐心讲，耐心等，一次两次，甚至多达十几次的讲，有些长达一年多以后才散退。因工作关系，我经常要下到学校指导教学，每当需要到学校时，我总告诉自己，不要忘记我的使命是救人，否则就没有去这所学校的价值。所以到了学校，我首先是对行政人员讲真相，因为让他们先明白真相是很重要的，而往往这部分人大多是既得利益者， 事业正如日中天，做起来有较大难度，但是我就怀着要救他们的一念，创造各种机会和他们讲真相，随时用正念清理他们的空间，心里对他们明白的一面说，我是来救你的。有的第一次就拒绝听，我不灰心，不断用真心打动他们，和他们谈他们熟悉的业务，精心地指导学校的教学工作。师父看到我救人的心，为我安排了许多机会，比如和某人单独不期而遇，有人主动约会，有人找到我需要帮什么忙。我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巧合，都是师父在帮弟子。最后这所学校讲真相的事进行得比较好，比如有所接触较多的学校，11位行政人员中，目前已有8位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另外3位已听真相或在看真相资料。就是这所学校已三退的校长，无条件地接受了被迫害大法弟子的孩子读书。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危险，都在师父的加持下，用强大的正念走过来了。一次给学校一老师神韵光盘，他当即在办公室放了起来，其中有人说这是法轮功，应该去举报，并很快反映给某主任。据说当时这位已三退的主任说，怎么能举报呢？这是信仰，信仰是自由的。此事就此平息下来，但我深知是师父的安排，让我能化险为夷。知道此事后，保持着正念，在这所学校中继续讲着真相，又有新的人三退。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发真相资料，被人跟踪。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用正念驱走了跟踪者，但对于安全问题，我从不掉以轻心，更不存侥幸心。我经常对自己的屋子说，记住，你一定要守好大法书籍，守好大法资料，守好各类法器，不准任何邪恶靠近半步。对所有上门的陌生人，我有一念，如果是来想破坏大法，绝不让其得逞。发真相资料，我就想，有缘人快来取真相资料，无缘人别动，邪恶看不到。平时我心中常常有个稳稳的念头，我是大法弟子，走路、坐车和做家务时我就背法，我想尽量多的让大法充满我各个空间的身体，不给私我存在的机会。尽管我是关着修的，师父却让我不止一次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真的是有功能的。去北京正视大法，用正念定住警察，用正念让警察视线离开监视区，电脑上的文件丢失，用正念恢复了。一个暑期，我想去美国看神韵，参加法会，见师父，没想到签证却空前困难，中介说要在暑期签到证是不可能的，只有延期。大法弟子怎么能受常人这个空间的安排呢？我默默对师父说，师父，弟子能不能去美国，听您的安排。一天心中得到了信息，知道我会在某个时候去签证。不久果然接到中介公司去签证的通知，最后如期去了美国，实现了3个愿望。一周多前，我想到较长时间没联系的一个学法小组去一趟，但因时间有些紧，没有最后定下来什么时候去。正犹豫时，心中得到一个信息，他们的资料出了问题。于是第二天赶紧去了那个小组，刚进门就听同修说，你来了太好了，我们的资料断了，是师父安排你来的，谢谢师父。类似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出许多，这不是想表现我有什么功能，更不是想说我修得怎么好，其实我也有正念不强的时候，时时处在正念之中是我努力的方向。我只是想说，是师父在用这种形式鼓励我这个一直关着修的弟子，鼓励我这个关着修的弟子要相信大法的威力，要精进再精进。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所有关着修的同修说，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大法弟子真的是有功能的，而功能的发挥受着心性的制约，念越纯功能越强，其前提是信师信法，不打折扣，学法修心，一丝不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大陆与海外各自修炼环境的一点看法。自1999年七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在大陆以外的社会表面并没有针对大法的迫害发生，是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在大陆地区还维持着邪恶的迫害，每一个走在前面做正式大法的事的大法弟子都真正切身地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真实的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有部分学员产生了如果自己身在海外正常的修炼环境那该有多好啊的想法。我想目前我们每一个身处大陆的大法弟子都要珍惜我们当前的修炼环境。为什么这么说呢？修炼是一个真正的人成神的过程，真的是很难。而每一个修炼者都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关就是生死关。师父告诉我们，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当然在正常的修炼时期，修炼者也会通过长期的修炼从而走过此关，但相应修炼时间会增加。而在当前大陆真实的发生着残酷的迫害，每一个修炼者都真实的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都存在着走出去和走不出去的考验。而当一个学员通过学法认清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认识到救度世人的必要，当这个学员在正念下决定走出去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一瞬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学员就已经过了生死关，因为他面对的是真正的生与死的考验，走出去就有可能遇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面对这种考验，当他真正决定要走出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过了最重要的一关，生死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步登天，正是邪恶迫害的环境造成了这种可能。在没有迫害的地方出去讲真相，和在发生着残酷迫害的地方出去讲真相，威德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我们珍惜我们当前环境的一个原因。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了这场迫害的深层次的原因和迫害的真相。这场迫害的真正受害者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世人，而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我们都清楚，无论我们经受怎样的磨难，我们真正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师父给予我们的是无上的荣耀和威德，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偏德。师父还告诉我们说，中国是演这场历史戏的舞台。2003年元宵节讲法，那我们就更要珍惜我们的环境啊。既然说在大陆的修炼环境这么难得，那么是不是海外没有迫害的修炼环境就不适合修炼呢？当然不是。我认为海外宽松的修炼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更难。海外没有发生迫害，有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每个修炼者面对这样的修炼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不精进的人就会把这当成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从而产生懈怠心理，安逸心也会干扰精进。从这方面来说，大陆严酷的环境还是一个促进修炼者不断精进的因素。对于不精进的修炼者而言，海外宽松的环境对他们是一个更大的磨难。对于精进的修炼者而言，海外宽松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修炼要素。没有任何外在的提高因素，完全靠修炼者自己通过不断学法产生的正念，促进自己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在当前，每一个精进的海外大法弟子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有宽松的环境，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正常的工作生活，要平衡好社会家庭方方面面。在处理好这些的同时，还要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在所剩无几的时间中只能从睡眠中挤时间来做各种讲真相的项目。在各个项目中又面临着各种心性的考验，有的时候心性上的考验比身体上的考验更难过关。而这么辛苦的坚持却没有任何外在的约束，完全靠自己的正念来做，稍有松懈就可能掉下来。从这点来看，海外同修面对的也是严峻的环境，所以海外看似宽松的环境对精进的海外同修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修炼好环境。其实每个人在哪里修炼，师父都为我们做了最好的安排，所以不论大陆的大法弟子还是海外的大法弟子，大家都正念对待自己所处的修炼环境，珍惜自己的修炼环境，不断学法，不断精进，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配合整体揭露迫害。我们真修弟子都知道，揭露中共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是师父正法中的有序安排，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一位同修的正念配合。在此问题上谈出一点个人的认识与同修们交流。关于揭露邪恶的迫害，同修们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修被迫害，走出黑窝后很快就堂堂正正地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纪实文章，上网曝光邪恶。有的同修则认为自己被迫害的事，同修们早就在明慧网上曝光过，不用再写了。有的同修用人心看待这场迫害，害怕自己揭露迫害后恶警再报复，恐怕再导致迫害，还有的怕儿女们受到影响等等。有的同修想写，可是不知从哪下笔，一拖很长时间写不出来，又找不到可代笔的同修，所以一拖几年都不能如愿。有的同修也觉得应该写，也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并没有意识到揭露迫害的紧迫感与重大意义。本人看到的这种情况，就主动地与老年同修交流，在法上提高，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找到那些老年同修，由本人口述，我帮助整理成文。师父看到我有心做，就利用各种方式，把那些一心想揭露邪恶又确实不会写的老年同修安排与我见面。我们整体配合写完稿后，同修真是像去了一块心病一样的轻松，多数都激动地说谢谢师父的安排。有一位流离失所的老年同修说，他曾跪在师父法像前哭了一场又一场，就是写不出来这篇揭露文章。还有两位被迫害流离失所8年的老同修，他们多年居无定所，退休金被恶警扣押。他们说，我们虽然是教师，可是不知为啥总是想写却写不出来，不知从哪下笔。此时我的心情真是很沉重，真心希望我们这方面有能力的同修帮帮那些老年同修吧。还有一老同修，在邪恶的高压电棍下，他都没有屈服，12次被绑架时都是零口供。他用2张白纸记录下这12次被非法迫害的时间和恶警的名字，10多年的时间，这2张纸一直压在箱底。我用了3天的时间整理了老同修被迫害的经历，经过4次修改，这篇融着老同修血与泪的曝光邪恶的文章终于上了明慧网。还有的同修把揭露迫害的文章写得像交流文章，还有的同修把构陷写成了举报，把非法绑架写成了将我带走等。同修们，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整体协调配合好，真正的去关心一下那些没有文化的老同修，鼓励那些有怕心的同修能够打开心结，帮助那些拖拖拉拉不着急的同修尽快的拿起神笔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我在做此事时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否是我该做的，是否是外省的同修，因为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是住师正法的法徒，那么就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这事让我见到，那我就应该默默地把这件事情做好，弥补正法中各个项目中的不足，真正做到住师正法。揭露邪恶，曝光邪恶，需要我们海内外众多同修的整体配合，才能做得更好更有力度，无边的法力就会在我们做的过程中体现。写出此文，真心希望那些至今不紧不慢的同修赶快拿起笔来，要知道师父一等再等，等待着我们的真正信师信法，真正的用正念去配合整体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同时为那些可救度的警察想想，揭露恶警的恶行是对那些处于危难中的警察最大的慈悲。在此真心感谢那些与我配合的海内外同修，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在各个方面的付出与关照，愿我们心连心手牵手，一同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